好，我们还是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啊。那么第一章呢，刚才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我们基本上看到了一点，就是这一点为啥要反来覆去的讲呢？原因就是如果我们要讲说亚当犯罪啊是上帝叫他犯的，这个道理就好讲了。其实圣经就不需要这么厚了，因为几句话就能讲懂，大家都能听懂。听不懂的原因就在于上帝有主权，但人犯罪啊是出于自己，就是这一个人就闹不懂。为什么闹不懂呢？一个闹不懂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堕落了，人堕落之后呢，理性也堕落了。那么这个理性堕落呢，我称这个堕落的理性啊，就相当于人走路的时候啊转向了大家有没有转向的那种经历啊或许大部分人都有的。如果你走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它一转向之后整个掉了，南就成了北了东就成了西了。即便是用指南针告诉你说这是西，但是你就觉得很别扭，你说它是东你觉得就舒服，你一说它是西你就很别扭。虽然指南针是正确的，但是呢，你想改变你那种认识啊是难的。就连你考题把它打成个西，本来是东，你就打成东就难得不得了，你觉得没办法算了，要不然不这么打不给分，但是我觉得这么打非常违背我的意愿，对吧？人就是在这个份上，所以说呢，就是这一点呢就非常的难以扭转，因为人堕落了。所以在我们人堕落之后呢，就想着说上帝既然有主权，那么我们人堕落就应该是他计划好的，就必须是他都是按照他所预定的，要不然的话那我们还能跑到他之外去啊？那么他就非想这么讲，就感觉就比较合乎什么呢？合乎逻辑，合乎理性的逻辑。但是合乎理性的逻辑是合乎堕落的理性啊！你这个你必须得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它怎么给我们讲？只要是讲到亚当堕落，圣经首先是封住一点，堕落是出于人自己。整本圣经当中，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亚当的堕落是上帝叫他堕落的，是上帝预定的，没有这样。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这么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暗示这样。那么也有人呢，总是拿着改革宗的信条说，威斯敏斯特信条不是说了吗？上帝预定一切将有的事，难道亚当的堕落不是一切的事里面的吗？他如果是一切的事里面的话，那预定一切将有的事不包括了亚当的堕落吗？那么他就要表达这一句话，非要讲这句话。但是信条的这一句话的表达呢，我们必须得看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呢，所以我刚才讲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把它放在预旨里面来看。预定一切将有的事是预旨，在预旨里面上帝的两个属性，至少两个属性是显明的，那就是公义的、慈爱的。如果说预定一切将有的事，那你还得知道他也预定了一切法则，你不是单单预定了一些事，上帝绝对不会预定一个事跟法则是不一样的，他预定这个事的同时他也预定了一个法则。可是在圣经当中呢，他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法则总是两个方面，因此呢，就连应该是道家都应该有这种思想吧，一分为二的，对吧？一分为二的，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都是对立的啊。像这个阴阳八卦，他是不是都讲这个？那有黑就有白，有大就有小，那绝对不可能说只有大没有小，那没只有大没有小，大就不存在，你有大就得有小，有高就得有低。那么因此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连他们都能够在普遍启示当中已经摸到了一点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呢？那个东西叫做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相对的，相对论。而这个相对论的话，这是人在普遍启示当中发现的。可是我们如果有神论，根据圣经我们得到这个相对论不是自然的。他们说自然是相对论，而我们看到不是自然是相对论，是相对论是上帝根据他的预旨创造的，这就是基督教思想了。他们是到了一个瓶颈，到一个高点，他已经不能再生了，他就看到这是自然，我们已经知道自然了，自然就是阴阳八卦，他知道自然了，但实际上不是，自然乃是上帝所造。那么上帝造根据什么造呢？根据他的预旨造，因此在他的预旨里面有阴阳圆缺，有公义慈爱，得看到了这一点。那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呢，那自然就会看到他是有自由，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人的意志就有自由。如果这个自由 只能择善不能择恶，这个自由就不自由。如果只能择恶不能择善，这个自由也不自由。因此奥古斯丁说，亚当的自由跟我们现在的自由不一样，亚当的自由是可以择善可以择恶，并且择善择恶的力量相等，不会有哪一个力量大过哪一个力量。因为他的自由啊，那是也可以被看作叫做绝对的。如果后面这个叫相对的话，那么亚当那个自由就应该用绝对这个词来表达。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没有绝对的，因为你选择了恶的时候呢，你只有在恶中的自由不能够向善，你只有在恶中的自由，所以说你只有犯罪的自由。那么现在就不说后面，你说后面就麻烦，因为一说后面就把后面扯到亚当这儿。我们只说亚当没堕落的时候的意志是怎样的。那么根据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才看了，哦，你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显明在人心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上帝，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表明所造之物就像在人说述说上帝，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亚当更知道，叫人可以晓得。你既然可以晓得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岂不是无可推诿吗？你不应该为你选择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承担全部的责任吗？那么他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咋了呢？他下面说了，因为他虽然知道神，这个知道就不是单单理性的，这个知道应该是理性意志情感的，也就是这个知道呢不是一个理性的知道，他在意志当中也本来是在顺服上帝中的，他本来也是在爱上帝中的，他知道上帝顺从上帝爱上帝，在这个光景中被造的。你既然在这个光景中知道，也应该知道一般启示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他也把一般恩典给了你让你享用，上帝都做到这儿了，你说人的责任是什么？你就不要逃功了，你就该做一件事，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也给了你自由，也给了你能力。那么假如上帝不给他自由呢？那不给他自由的话就没有人类了。比如说老虎荣耀不荣耀上帝？荣耀，他没自由啊，他只能荣耀，他没有别的，他又不会犯罪，是不是？那狗会不会荣耀上帝？会啊。那他会不会犯罪？他没有啊，因为他没有选择，对他来讲他不会说我选择这个选择那个。那么假如果说人也被造成不能选择恶的，那就等于人就不存在了，就通通都变成动物了。可是他偏偏的他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还要造个人类，要跟动物不同，那这样就变得动物只能那样荣耀上帝，被动的被迫的。所以动物荣耀上帝是被迫的，但上帝不愿意让人跟动物一样，让你荣耀上帝是自愿的，让你甘愿的荣耀上帝。可是他怎么样呢？他确确实实也不愿意你犯罪，他不愿意你犯罪吧，他也不能强迫你不犯罪，这就叫自由。那么假如果他不愿意你犯罪又强迫你不犯罪，又回到刚才了，跟动物一样。那么上帝给人的这个意志的自由是愿意你行善但不强迫你犯罪，他愿意你行善也不强迫你行善，他不愿意你犯罪也不强迫你不犯罪，这个才叫自由。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理性能理解的自由都应该这么理解，他不能够给他任何外加的力量使他有所倾向，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称这个意志也叫做中性的自由，中性的啊，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起点这儿。那么在这个起点这儿的时候，好，两个法则都摆在你面前了，亚当，如果你走这个路，你不仅仅是保持着现在的活着，甚至你可以通往永生。如果你要走这条道，那就是走向灭亡。他把这个能力给了他，他把这个自由给了他，他把两条道摆在他面前让他自己来做。如果我们非要在这儿呢限制说人的自由，就如果吃这个果子就是上帝叫吃的，那实际上呢上帝把人造的连动物都不如。如果人犯罪是上帝叫人犯的，那人连动物都不如了，因为动物都只能荣耀上帝不会犯罪，而人却变得只能犯罪的话，那人是不是变得连动物都不如了？ 那就不对了。那如果你说他上帝预定叫他犯罪，目的就是为了让耶稣来救赎，那如果说耶稣基督来救赎是为了一个最终的，是一个终极目的的话，那这个亚当的堕落是铺垫的话，那就变成了上帝是导演，那么我们犯罪就是他一手所导的，一手所导的。另外一个呢，那亚当就不能预表基督了，因为基督大于亚当，就不能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来看了。可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两个平等的对比，两个平等的，要看到他必须是在同一个位置上来做代表。基督没有从天上带来任何东西，而都是在地上遵行转来的，不是从天上带来了义啊，带来了圣洁，实际上他本来是圣洁的，但是他甘愿成为人，要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转的公义，这是咱们昨天讲的。所以说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你不能够把它解释到说啊，亚当是给基督做铺垫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亚当守住这个约，基督不必来，那么亚当背了这个约呢，基督来替你完成，这才叫做上帝的计划不失败，怎么都不失败。你选择了善不失败，因为你走 你自己完成了，不失败。你选择了恶，基督来替你完成善，也不失败，只不过是方法在改变，对，就是救赎人的对象在改变，但最终的结果它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这是咱们看到这一点呢，那你就应该理解哦，亚当的堕落那就是人的责任，是因为有这个自由你才会堕落的，你是误用了自由堕落的，要把这一点呢搞得清清楚楚的。只要在这一点上一混，你后来讲救恩论呀，不论讲什么都是混，都是混乱的。所以我就一直反复的强调所罗门的那一句话，希望我们把那一节经文要背得滚瓜烂熟。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后来是他们自己寻出许多巧计。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呢，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看得比所罗门更聪明，就别想这事儿。全人类没有人比所罗门更聪明的，所罗门都说了，我找找找找的头疼，就找到这一点，就是往前找，找到这个点上，不能再往前找了。可是我们发现后来的很多改革宗神学家比所罗门更聪明，竟然会大胆的说人堕落是上帝预定的，那他是不是找到了比所罗门找的还清楚的事啊？也就是圣经叫我们的理性在这儿终止，我们的理性就在这儿终止，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上帝造咱们是好的，造人是好的，有自由，两个路摆在面前，上帝也不愿意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堕落，但是也不强迫你去行善，这必须得知道，他不愿意我们堕落的，就像那个弟兄刚才引用那个圣经一样，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但是他也不强迫一个人去做善事，他不能强迫你做，强迫你没有自由啊，他是不愿意你沉沦，但是也不强迫你去做这个事儿。这就这个才叫做自由。你不要认为说不愿意马上变成他必须得强迫，不能够回到那个，不能回到那一面里面去，他不愿意但也绝对不强迫啊，这个印个括弧里面加上这一句话才叫做不愿意的正确理解啊，他不愿意同时也不强迫。那这样呢，这个谁呢，这个亚当的堕落就是完全出于自己，完全出于自己嘛，他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为自己下地狱推卸责任，任何一个灭亡的人都会异口同声的在地狱里面说，我们灭亡是应该的，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是我们自己犯罪该下地狱，上帝啊你是极其公义的，所以在地狱里面的人都在歌颂赞美上帝的公义啊。但是就这一点你不能怪上帝，因为上帝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啊。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呢到二十节呢说到了这个叫人无可推诿，那么二十一节就说了无可推诿他们做了什么事儿？无可推诿啊，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这是不是荣耀神感谢神是人的本分？那你不尽这个本分就是犯罪。荣耀神感谢神是被造的人在上帝面前应尽的义务，那你不尽这个义务就是犯罪。荣耀神感谢神是受造之物对创造者的当尽的责任，你不尽 这个责任是不是就是犯罪。所以他们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就叫做罪的根源。我们可能读创世纪的时候只能够看到他读的就是吃了个果子，但实际上吃这个果子的性质就是那这件行动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行动。你应该看到这个罪的本质，不应该看到这个现象。看到现象的话就觉得这么一个果子就惹这么大的祸，但是看到本质的话，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其实小事，对吧？这个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就变成了原罪的性质。原罪的性质是啥？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正是因为有了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接下来呢，因为这个人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就导致什么？就导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哎，应该是这一句话。那这样你会发现呢，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这个事啊，就导致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思念变为虚妄，那就是理性被玷污了。其次呢，无知的心昏暗了，他的心灵也被罪所玷污了。接下来呢，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是不是这个决定啊？意志也被玷污了。所以说下面这句话呢，可见啊，人的心思意念被罪玷污啊，它是由原罪导致的结果，是由原罪导致的结果。那个原罪导致的结果在哪里呢？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大家想一想，人的责任是荣耀神感谢神，如果用理性意志情感说的话呢，如果能决定荣耀神感谢神是什么功能，是不是意志的功能？当他决定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是不是也是意志的决定？所以说奥古斯丁找到最原始的那个罪啊，就是原罪。而那个原罪他追到人里面查到最细微的一个地方，他说意志最先堕落，他就称这个叫做意志最先堕落。那么他就给那个所罗门所讲的那句话完全吻合。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什么正直？意志是正直的。后来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哪里寻出许多巧计？意志寻出许多巧计。这就是奥古斯丁对这个所罗门的这一节经文的解释。他认为正直是意志的，决定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的这个决定，这个第一行动是意志的。你外面吃都是里面先做了决定，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啊。你能够去摘果子去吃，这都是里面想好了，但里面想好之后做决定的时候是意志做的决定，所以这就得到了叫做意志的堕落。当意志堕落之后呢，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这个行动产生了，那么这个叫做原罪。而这个原罪呢，就开始怎么呢？就开始玷污你的理性，败坏你的内心，然后让你的意志成为罪的奴仆。你选择了恶之后啊，你就成了他的奴仆。这就相当于咱们出去找工作，你选择了这家公司，这是你的选择，第二步你就成了这个公司的仆人，是不是？你就开始为他效力了吗？同样的，当人的意志选择了恶之后呢，接下来你就成了恶的仆人，你就成了恶的奴仆，因为你选择了这家公司，你愿意效力于这个老板，那么就成了这样。意思就变成了后面这句话，哦，因为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然后接下来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是不是骄傲啊？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就变成无比的骄傲。虽然我们有时候这么讲说骄傲是万恶之根，你要是看这里的话呢，骄傲还不是万恶之根，因为什么是根？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才是根。可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另一面就是骄傲，因为骄傲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可是实际上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比骄傲应该还深一步，还要更深一步。看起来是骄傲都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结果啊，应该是结果。所以说呢，昨天那个弟兄他没有来，他问的那个罪性，什么叫做罪性啊？这就是罪性，这就是人的罪性，就是罪的性质，罪的本质啊。什么是罪性？罪的本质，不荣耀神不感谢神，这是罪的本质。如果这个本质呢再放大，那就叫做理性意志情感全都做了罪的俘虏啊，那么这个也叫做罪性，这也叫做罪性。但是这个你会发现了吗？都在哪儿呢？都在你的理性意志情感里，是不是啊？ 在那里，在你的心里。可是一生的国效由心发出，你的理性意志情感都堕落了，你的心都被玷污了，那么他的生活呢？你看这就二十三节再进入到生活里面。那么当他的罪从内发于外的时候，罪从内发于外的时候，第一个表现是什么？罪啊，从里面到外面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因为上面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是不是那个罪的最根源？那么他发于外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那个东西先发出来。所以到了二十三节的时候就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看里面那个罪的最根源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到了外面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造偶像，就是造偶像。本来这个造偶像呢，他们想着是要敬拜神的，没想到这个造偶像是表现在外面的最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一个行动。那你想一想，如果你心里孝敬父母的话，你这外表把你的父母画成猫、画成狗，那算是孝敬吗？上帝是不能看见，是无比的荣耀，你把它画成走兽、飞虫、昆虫、人的样式，这是不是对于上帝的玷污啊？可是呢，那个拜偶像的人说，这是他们在荣耀上帝，这是他们在荣耀上帝的行动。但实际上拜偶像乃是亵渎上帝、糟践上帝、侮辱上帝，对吧？你看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的罪的表现在外面，也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说罪是两层含义，从里面看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理性意志情感被玷污，这是里面。外面呢，开始造偶像，这是最大的亵渎上帝，把上帝变成这样。如果你这样来亵渎上帝，上帝会怎么做？下面看看第几节，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这个任凭就好解释了。那么任凭他们犯罪啊，也叫做上帝预定他们犯罪，这个时候就能用预定了。那么上帝预定他们犯罪啊，为什么能够有预定呢？因为进来跳到这个坑里是你自己跳的。当你跳进来的时候呢，既可以说上帝是任凭你在这个里面灭亡，也可以上帝完全也有能力不让你犯，但是呢上帝任凭你犯。就比方法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但是圣经也说了，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如果单单用任凭呢，就好像上帝变得很无奈，你看这伙人一直往下滑，我可咋办呢？这可咋办呢？好像上帝显得很无奈，因此就变得说，我任凭你灭亡，但是我告诉你，也是我叫你灭亡，我不叫你灭亡，我不叫你往下滑，当然你也滑不下去，不过呢，根据我的公义，我愿意叫你滑下去，要不然的话，我的公义就给废了，对吧？所以这样的就变成什么，任凭是主权的任凭，上帝就主权的任凭。那这个任凭呢，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这个任凭就变成主动的了。因此上帝就主动的任凭，就像法老，那么又想把上帝的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又要让人承担责任，又要表明上帝不是无奈，你给咱们找个词儿，不好找。所以圣经就用两个地方两种表达，一方面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而另一方面又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他会换这个词呢？意思就是想让我们理解，责任是人的，但是上帝可不是无奈的，上帝可不是无奈的。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个重点，你现在理解不了没关系，你得记住了，这个词儿不能用在亚当堕落上，只能用在亚当堕落后的人身上。因为什么？因为你用在亚当身上的时候，你把亚当的那个自由跟堕落后的人的自由当作等同了。所以我说这个话呢，人家是用在堕落后的人身上的，因为堕落后的人呢，只有最终的自由。那么你把这个解释呢变成了亚当的堕落的话，那就错了，那就错了。所以说这是个关键点，一般的这个来讲就这一点很多的人不注意。那么他读加尔文的著作，读这个奥古斯丁的著作，往往就是他说，你看奥古斯丁也讲了，加尔文也讲了，他都说了这个人犯罪啊是上帝任凭，但也是上帝预定。那么亚当犯罪不是上帝预定吗？人家用这些话的时候全是用在堕落后的人身上，圣经也是，圣经用这些话的时候也是用在堕落后的人身上，就是因为你不注意啊，你就得不出这个结论。所以我要特别提醒这一点，这个是读书很少人读出来的， 啊，是堵出来。这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很多的神学家们，并且正统的神学家们，当对这一点特别强调的时候，我们才能注意到的。比如说你读奥古斯丁的著作，你不先读论自由意志，你几乎读他别的著作就容易读出这个意思来，上帝预定亚当堕落。但是你要把论自由意志那本书先闹明白了，因为那个地方不讨论本罪，就讨论亚当的预定，那他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上帝这个地方呢不是预定，是预知。但你把那个论自由意志那一本那个奥古斯丁的观点先把握死了，然后再看奥古斯丁的著作的时候，觉得说，哎，这怎么跟自由意志那本书是冲突的呢？你一看它不冲突，因为它是在论到后者。假如果冲突的话，奥古斯丁就在修订里面会说我自由意志写错了，对吧？但修订里面没说这个话，没说这个话就表明说你得读懂了论自由意志是在讲亚当的那个自由意志的，是在讲这一个堕落后的人已经没有亚当的自由意志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用这句话就对了。你看，那假如果你把24节用到哪儿呢？你要是用到上面的19、20、21节就不对了，因为保罗也没有把这个上帝就任凭他堕落用在亚当身上，而是说叫人无可推诿，而下面却说的是上帝任凭他，对不对？因为上帝任凭他的话呢，就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人可以为自己的罪推卸责任似的，因为你叫我堕落的嘛，你叫我这么犯罪的嘛。但是他是用在后面，下面，上面不用这句话，上面先说了你无可推诿，你已经进入了这个灭亡的轨道里面无可推诿，然后才说在这个轨道里面我任凭你不断的下滑，我任凭你不断的下滑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再讲一讲，哎，这个预知这个地方呢又再进来两个词。那么在上帝的预知里面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抑郁啊，刚才又说这个抑郁了，因此这个抑郁当中呢，上帝的预知当中呢，不仅仅是有公义啊、慈爱啊，另外呢我们还得看到一点，还看到一点什么呢？还看到一点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因果预知，也就是上帝的预知里面包括着一个因果的预知啊，因果的。为什么有因果的预知呢？在上帝的预知里不是一个单单的就预定了一个公义一个慈爱就没有了，在这个公义慈爱的这个法则内还有一个因果必然性啊。那你比方说现在咱们就说法老为什么他的心那么刚硬，你不能直接用预定，你得加一句话，因为他在亚当里堕落了，所以才这么刚硬，这是不是有个因果啊？有个因果。再往前推，他为什么在亚当里堕落了？因为亚当是代表，所以亚当堕落他堕落了。你再往前找，那亚当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他有意志的自由，他选择了堕落。你看因果吧。你再往前推，那亚当为什么会有这个意志的自由呢？你说那还用说吗？上帝给他造的。那上帝给他造的，那为什么上帝给他这么造呢？你就推到预知前面去了，不知道。因为预知再往前跨一步，你就跨到原知里面了。那我们的回答就是不知道，这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只知道的是，上帝给亚当造了这个意志的自由是好的，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上帝为什么这么造，那我们不知道。但事实是上帝这么造，我们知道。所罗门说的，他造的这个意志是正直的，是他们自己寻求许多巧计。你看到了这儿就不能用因果了，就不能用因果，是用在后面的，后面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因果，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原因的，它有一个因果。那同样的，那你为啥来到大连了呢？它有一个原因。那么你找到最后的一个原因，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上帝有他自己的美意，对吧？一样的。那同样的犯罪呢，也有一个因果。你为啥就吸上毒了呢？因为我那天遇见了谁，他给了我。你为啥遇见他呢？哎呦，那我小的时候跟他上学坐一桌。你看，你得有一个因果，因果，因果，他有一个因果原因，对吧？哎，所以我们在看到过程的时候，不能够少了这个因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旨意，那叫做过程旨意。啊，过程。因果只是讲两个点，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但同时上帝不单单预定了一个因果关系， 那么这个在罗马书第二章用的这个因果说啊，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羞愧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是不是因果啊？然后呢，唯有犯罪作恶的就怎么样，就以恼恨愤怒报应他们。因此你有没有注意到，佛教也在普遍启示里面发现了一点东西，叫做报应论，因果报应。那么他发现的就一点，他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这一点也叫做自然，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圣经告诉我们，不，这是上帝在他的预知里面的预定的，连这个因果的关系也上帝预定的。第二个，那么如果我们往往会想这一点，那如果我昨天晚上大家问的问题都是找对象的事，就说找对象吧，如果说这个对象是上帝预定的啊，那上帝预定的，那我会不会就是我不愿意他也非得娶他不可，因为上帝预定了，那就用到过程了。上帝不单单预定结果，上帝也预成达成目的的方法和过程啊，也会预定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和过程。因此在这个方法内，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也是上帝预定的。他绝对不会一个说预定这个女孩给你啊，你在家里睡着觉他就来了，啥事都没有然后就结婚了，没有这个可能。他也有一个过程，然后让他们相处啊，让他们认识啊，让他们有好感啊等等，他也有这个过程啊，他有这个过程。因此你看，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就丰富了，而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好像是个机械的预定论。这个预定论是不是有着几样东西放进去的时候，那么上帝的那个预定论呢，就变成一种什么？变成一种丰满的预定论，啊，一个丰满的预定论。因此在圣经当中，有时候你得注意看他讲预定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你比方《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四十八节用到那个，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可大多人用这一句话都说，那预定他得救的人就不用管他，他跑不了，他迟早得信。但那节经文呢，不是在讲一个个人得救的事，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一个过程，在讲一个过程。你比方说上帝预定什么？上帝预定，因为上面说的这个话，保罗啊，因为给犹太人传福音不是受迫害吗？他说我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去。那么因为啥？因为上帝不单单预定了犹太人得救，上帝也预定了外邦人得救。那么这样看来，当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预定的程序里得救了。他不是在讲一个个人，他是在讲外邦人被预定得救的事儿，今天让我们看见了。这节经文我们就说，个人得救是上帝预定的，但你不能拿这节经文解释个人得救，因为这节经文本身不是在讲个人得救，而是在讲一个民族得救。因为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犹太人不甘愿，所以他总是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再传给外邦人。可是犹太人拒绝他讲福音，所以保罗说，我要跺下脚向尘土，我要把福音远远地传到外邦人那里去。那么这样的后面用的这句话说，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他不是在论个人，是说福音就这样进入了外邦民族当中，因为这个外邦人得救是上帝预定的。那么这样会看起来它有一个过程，过程什么呢？它预定了这个结果，外邦人得救，也预定了达成这个目的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保罗遭犹太人拒绝，所以他在福音转向外邦啊。所以他这个这样就会看到的因果的预定，还是他预定的是一个因果，还是预定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只要有因果，只要有过程，他就少不了一个东西叫法则。只要有因果，只要有过程，就少不了法则。所以说加拉太说有这么一句话吗？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这是不是法则？那么这样呢，那你今天顺从圣灵得永生，这个过程是不是也上帝预定的？那么你得永生的这个目的是不是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你顺从圣灵，是不是？那另外顺从圣灵也有一个原因，这是把顺从圣灵当做一个结果呢。你看啊，顺从圣灵撒种，从圣灵受永生，永生是结果，原因呢？原因是我顺从圣灵啊，这好像是我做的，你这个原因还没找到头呢。那么假如你再把顺从圣灵当作结果呢？原因呢？原因是他重生我啊，他不重生我，我是顺从罪的，怎么会顺从圣灵呢？你又找到一个原因，当这个原因找到了神那儿，没有了，到头了，因为是上帝给了我一个心，我才会顺从圣灵。所以说单单的看前面三个点的话，你看重生，顺从圣灵得永生，那这样就是重生是我顺从圣灵的原因，顺从圣灵是重生的结果，那我顺从圣灵是得永生的一个原因，但得永生是顺从圣灵的一个结果。 可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前面都截掉了，就看后面一段一段，那就得出人本思想。好像你看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你这么做他就给你这个，你这么做他就给你这个。阿米念派的解经就是把前面都砍掉，只拿出后面一段来，就拿出后面一段了。那这样呢，人怎么看都是圣经都这么说的。可是如果你再稍微往前面找一个原因，你就会发现就连这个结果那也是神的工作。哎，你在看犯罪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犯罪的时候这个人为什么灭亡，灭亡他有一个原因，原因是我犯罪了，我犯罪了我当然要灭亡，对吧？那你为什么会犯罪啊？会犯罪因为我是罪人啊，当然我会犯罪啊。你看他有一个结果，这是我是个罪人，罪人是犯罪的原因，犯罪是罪人的结果，那灭亡是罪人的结果，犯罪是灭亡的原因。那我为什么会犯罪啊？是因为我是罪人。那你为啥是罪人啊？你得去找原因啊，因为我在亚当里堕落了。那你再找一个原因呢，找不到神那里去了，都怪自己，啥都不说了，到头了，又到头了。哦，都怪自己，因为亚当吃果子是出于自己，哎，啥都不说了，反正这通通都是我自己的事儿，那就对了。所以说因果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至少是改革宗的神学介绍到中文的时候，在他们翻译当中是忽略了这两点的，因此把在至少在中文的著作当中看这个叫做预定论的话，是机械的预定论，是单调的预定论，是单调的。那我们必须得对这个预知呢有一个丰满的认识。那咱们今天就看看谈到了这些因果过程啊，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啊，包括这公义慈爱啊，啊，然后呢就预定了一切的法则，你得把这个都放在一起去看。再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那这样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既然说神任凭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任凭也可以改成另外一个词，叫做神使他们成着心里的情欲啊，可以用这个词，神使。为什么既能说是任凭又说使呢？是因为人已经堕落了，这是用在已经堕落后的事。比方说犹大卖耶稣，能不能说任凭犹大卖耶稣啊？可以，但也可以说上帝预定犹大卖耶稣，行不行啊？可以的。但说这话的时候，会不会误以为犹大卖耶稣的罪啊应当由上帝承担？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本来就是个罪人嘛。我告诉你吧，犹大，假如果要不是我看着你啊，你就不止卖耶稣了，你的罪还要大到比卖耶稣更严重。你之所以今天没有犯更大的罪，那才叫做上帝的护理，那才叫上帝的护理。你想一想，我们都在亚当里堕落，如果上帝不管这人一点的话，那人是不是会把他所有的邪恶都爆发出来？如果把所有的邪恶爆发出来，你以为能比犹大强一点吗？是不是会比犹大更坏啊？你以为会比法老更强一点吗？是不是每个人都比法老更坏啊？这就表明犹大和法老那么坏，那还是上帝的恩典，要不是上帝的恩典，他会比这个更坏。那因此你就不能说犹大卖耶稣的这个罪啊，让上帝来承担。上帝说，我要不管你的话，你比这个还坏，你比这个还坏，你还不要说这个由我来承担，你应该承担更大的罪，更多的罪才对。所以说这时候用任凭就对了。那好，哎，那我们再找一个原因，如果上帝任凭人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这个罪是不是在心里犯的？情欲的罪开始在心里犯了，对吧？由于他心里的情欲，就导致二十五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二十三节尽心造偶像还没拜呢，这二十五节是不是看到拜偶像了？那我们就截一小段，你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心里的情欲才拜偶像的，是不是啊？你看，你就截这么一段，你就找到原因了。他为啥这世界上这么多人都拜偶像？因为人心里充满情欲，所以才拜偶像。那为什么他心里充满着情欲啊？你说上帝任凭他的，上帝要不任凭他能成这情欲吗？那你再问上帝为什么任凭他？因为他们造偶像，上帝任凭他们的。你看这不是都找到原因了吗？你如果你再往上找，那为什么他要造偶像呢？因为他骄傲，因为他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才造偶像的。 那你再问他为什么心变为昏暗呢？因为他们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他为什么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呢？这是出于他们自己，因为上帝啊让他们荣耀神，感谢神，可他们偏偏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是不是？罗马说你倒着推的话，是不是推到那往前面没有了？你还能再推到说上帝叫他不荣耀神，不感谢神，能说这话吗？你说这话，那简直就是给圣经背道而驰，那不叫传道，那叫侮辱亵渎上帝的道。好，那咱们继续往后节，25节，如果这个人呢拜偶像，哎，26节来了，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以至于他们同性恋发生了。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同性恋，哎呀，过去我以为就是外国人有，最近啊我是听说中国人有，我有一天在飞机上碰见俩，给我坐在三个人的座，就坐在我这个里面两个。那咱们现在找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同性恋？有没有原因啊？
有。
原因是啥？因为上帝任凭他们放纵情欲。那为什么上帝任凭他们这个呢？为什么任凭他们这样？因为他们拜偶像。谁知道同性恋的泛滥是拜偶像带来的结果？但圣经说的25、26节，你看26节是不是因此啊？因此同性恋嘛，因此同性恋嘛，因此同性恋，这就表明上面有个原因，原因是拜偶像，上帝任凭他们同性恋，这就表明为什么上帝要任凭人同性恋，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人呀，不知道那个拜偶像的罪啊，在上帝眼中是多么样的可恶。上帝说：“既然我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多么可恶，你们总知道同性恋多么可恶吧？”好了，我让你们经历经历，你们就知道拜偶像对我来讲是多么样的伤心了。你们对于同性恋的厌恶，对我来讲就相当于对拜偶像的那种厌恶。可是你们拜偶像我多么厌恶，你不知道我多么厌恶，我就让你们体会一下那同性恋多么样厌恶，那么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关系是这么来的，是这么来的。如果你说哎呀我造偶像，上帝说我就厌恶，厌恶造偶像，你说造偶像多么厌恶，你不知道我多么厌恶。是这样吧，你心爱的女人跟别人急眼，你知道你多么厌恶吗？那我就让你的妻子给别人急眼去吧，我就任凭她急眼，你就知道造偶像是多么样可恶。那这样呢，就会让我们怎么，因为上帝为什么总是会把这个男女之间的事跟这个偶像连在一起呢？因为圣经当中上帝总是把他和他的百姓的关系就相当于夫妻关系一样，他对以色列人说我做你们的丈夫，在新约当中说你们是我的童女，这不从旧约到新约都看见了，上帝和教会的关系就如同夫妻一样，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如同爱着他的心腹一样。那么你现在呢，你要是给别的偶像眉来眼去，不等于你把别人明星的照片揣在怀里，整天老说对说我爱你，那不是骗人的吗？是不是遭人厌恶吗？所以上帝就总是会把你看，你一造偶像任凭你放纵心里的情欲，你一拜偶像就任凭你放纵和羞耻的情欲。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啊，一个一个的找到了因果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同样的也会看到同性恋完了之后呢，如果同性恋呢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从28节到32节几乎就把十条诫命的罪全部写了出来，那就表明了十条诫命这个外在的这种罪的泛滥，那就是因为以上的原因导致的。好，那我们继续呢，再往前面去，回到前面去，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是不是根源？那么今天很多的人要解决社会问题，你社会问题能解决了吗？根烂了，根是啥？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如果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世界就不要想变好，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论治哪都是治标不治本啊，因为你找不到那个病源在哪。可是罗马书告诉了我们病源在哪，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所以改革宗神学为什么是真正伟大的神学呢？因为改革宗神学要来问他第一问，就是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谁人怎么样才会过荣耀神的生活？不信耶稣咋能过荣耀神的生活？可见信了耶稣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基督里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只有你从根儿上解决了，在基督里荣耀神、感谢神，才会怎么样？才会把后面的问题啊慢慢解决掉。如果你这个根儿上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后面的事情通通都不能解决。是不是明白这个道理，知道了吧？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创世纪第一章。那么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叫我们怎么样荣耀他、感谢他？啊，我们要让我们怎么样荣耀他、感谢他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有了。因为没有罗马书的指导啊，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创世纪怎么解。那么有了罗马书第一章呢，就会解释创世纪了。解释创世纪怎么样呢？26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就造男造女。这是不是第一？第二，造人干什么？那么上面不是说了吗？罗马书不是说了吗？叫人干什么？荣耀他、感谢他吗？是不是？可是这儿说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造了人干嘛？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些领域中荣耀他、感谢他？因为在创世纪你看不到这个意思，罗马书解到这儿，那儿说的是让人荣耀他、感谢他，那就说明是让他在工作中荣耀他、感谢他，对吧？你再往下看，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这儿翻译成说造男造女，但是原文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他。
新一本这么翻译的。
新一本咋说？
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
他
这一句里面那个人，
这不是27节？你看，
对，就是
他不是这么讲的吗？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你看见吗？
就这个，
就说这个字嘛。
对，就这个地方。和合本里面看不到。
和合本好像没翻译出来，是吧？
和合本少了这一句。
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新一本啊、
嗯。
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然后呢，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这是后面这一句。但是前面那句话说，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不是说指男人他、女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用单数，因为是造男造女嘛。如果是造男造女的话呢，应该用复数的。可是他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单数词，就是说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他。那么这个造了他的话，既然是个单数呢，很多人就认为说第一点所说的重点是婚姻。他是怎么，他为啥要造男造女啊？造男造女就等于他是造了一对儿，造了一对儿，就是说造这一对儿的话，当然就得用单数他了。造了一对儿，他把这二人呢不是看成两个人，那是看成一体。那如果是两个人是一体的话呢，就用他来表达了，就是解释这么个意思啊。那这个解释对不对呢？应该是上下文是通的。你看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一个呢，他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他，就比方说我们把这个他解释成一个婚姻，就造了一对夫妻，这是不是婚姻啊？然后第二点干什么呢？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看见吧？如果说他不是一个男一个女就生养众多，最重要的是一个夫妻要去生养众多。所以说第一点应该是着重的是婚姻。那第二点呢，婚姻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生养众多，这是不是第二点？第三点干什么呢？治理这地。那么把这个呢，咱们在旧约当中读出这个话完了之后呢，你在哪儿去解释它？以弗所书就最好的解释了。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0节到31节、一直到6章9节，他是不是论到三个方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是不是婚姻啊？然后6章1节说，做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这是不是家庭啊？第三个呢，你们做仆人的要顺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你们做主人的要爱护你们的仆人，如同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把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20节到6章9节一看，他就讲了三个点。第一个点是婚姻，第二个点是家庭，第三个点是工作。那我们把那一个呢来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发现，哦，原来上帝说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是一个笼统的话。而这个造人呢， 咱们不是看到罗马书那么说，要让人荣耀他感谢他呢吗？那么接下来就是荣耀他感谢他，这个话呢太笼统，你具体理解该怎么样荣耀神感谢神，或者在哪些方面荣耀神感谢神。原来啊，就在这个造人后面说了这么一大堆，创世纪在造人之后说了一大堆，哪一大堆话？一个是造了他婚姻，第二个呢让他们生养众多，这是不是就家庭了？然后第三个呢治理这地，这是不是跟后面新约圣就都完全吻合起来？那如果这样呢，咱们会看到什么叫做荣耀上帝，是指着你要在婚姻上、家庭上、工作上荣耀上帝。这个荣耀上帝不是一个说是一种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落实到三个方面。并且中马田说，这三个方面的次序是婚姻第一重要，家庭第二工作，工作是第三重要。那么为什么把婚姻摆在第一重要呢？他说，假如果一个人呢，你要是去工作啊，你要是去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去工作的时候，他比方说你看第一婚姻第二家的第三工作嘛，工作的前面是家庭嘛。如果这个人去工作的时候呢，你早上跟妻子在家里老吵架打架，你去工作的时候能工作好吗？你工作不好。所以说你要有好的效率，工作好得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这个幸福的家庭呢，是夫妻俩不相爱，能有一个好的家庭吗？这是不是婚姻很重要？所以这就次序就变得婚姻第一重要，家庭第二重要，工作第三重要。那么这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类排好的次序，好让人在这样的次序中，在这三个领域中来荣耀上帝。那我们同样的犯了罪了，犯了罪之后怎么样呢？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你就知道他搞什么破坏。首先是把次序破坏了，次序破坏了变成什么？第一是工作，我得先挣钱，我得买房子买车，然后我再娶媳妇儿。他首先是把这个次序先给破坏了。第二方面呢，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是因为这些人啊犯罪抵挡上帝。那么人成了魔鬼的儿女，抵挡上帝，怎么抵挡上帝？除了打乱次序、破坏次序、混乱次序之外，就是抵抗。那么抵抗上帝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说结婚，我就不结婚。他不结婚干啥？这不结婚的行动就是抵抗上帝，明白吧？除非你有特别的恩赐，独身侍奉神。如果不是为着专心侍奉神、准备独身的人，你可以说你这个不结婚啊，就是对上帝的一种反抗。你看，在世上的父母是不是天上父亲的一种体现？你人不结婚，父母一辈子这个心放不下。这多闹心啊，这那你想一想，属灵的父亲更闹心啊。所以说外邦人不结婚吧，那是他们的，那基督徒要不结婚啊，你知道上帝可着急，圣灵担忧啊。后来就发现啊，是吧，教会当中啊这个姊妹多弟兄少，或者没弟兄。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男的女的都有，他就是不配对儿的，谁都不给谁配对儿。嗯，你看看，所以说这种现象就叫堕落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不荣耀神的现象。你想，不说别的，人家外邦人看看你们教会啊，男男女女一大堆，都不结婚，都是单身，这荣耀上帝吗？如果到了教会里面来的话呢，一进门都是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你看这就荣耀上帝吧？这是荣耀上帝的第一步啊，对吧？这是第一步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生养众多。如果不但一对儿一来的时候抱着牵着拎着拉着一大群，你看荣耀上帝，结果人结婚了，好不容易结了婚了，不生孩子，什么丁克家族，搞什么呢？是吧？你发现了，你看这又是一个抵抗上帝的行动，抵抗上帝的行动啊。第三个呢，是在工作当中啊，工作是用来荣耀上帝的，可是现在人把工作当作是赚钱的，不赚钱就不干，他不是说不荣耀上帝就不干，是不挣钱的活不干。弟兄姊妹找工作的时候也变成了工资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考虑荣耀不荣耀上帝啊。如果这个活挣钱，他就有点不荣耀上帝，他就要想着挣扎了。你说我到底能干不能干，他就开始问了，什么能干？你肯定知道不能干。一般的问能干不能干就是知道不能干，然后呢还找牧师来垫背，让你给他承担责任。牧师说他能干，你们还说不能干，其实他问就是不能干，他就知道啊。这样你会发现人就在这些领域当中呢就抵挡上帝， 这就不要说人家外邦人，就连信了耶稣的基督徒都在三大领域当中就是抵抗上帝啊。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解释到创世纪第一章，发现上帝起初造人是这样的，可是人堕落之后变成那样的啊，变成那样。如果再往大的说的话，那你就会发现那真真正正的这个治理这地的，可是现在人的工作不是治理这地，变成了霸占资源啊，都成了霸占资源啊。从小到大吧，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整个国家，都是怎么样，一系列的行动都是对抗抵挡上帝，这是不是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哎，就应验了罗马书第一章看到26节到32节啊，那个社会治安的那种混乱，那种普遍，你找到最终的根源就是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那我们这样把它分析出来之后呢，目的是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罪，那罪的本质是什么，多么严重，最严重的罪，最大的问题在哪，不是在这些现象中，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根源里，而那个根源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人把这个罪看成小罪，把那个偷鸡摸狗的那些事看成大罪，实际那些事是小罪，而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罪才是大罪。啊，咱们休息一下吧。